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讲了教会的 vision 跟 mission， 这个使命与意向，已经有今天是第五堂了。那我们整个的八月到九月，我们都会走一遍。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几年来的祷告、祈求、等候，并且一起的商讨。同工、执事、长老一起在神面前的敬虔的领受，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今后上帝要带领我们教会所走的方向、我们的看见、我们是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希望发展哪些方面的主要的事工，有一个系列的、全盘的、整齐的更会众有一个分享。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会众因此而能够一同的跟我们的同工领袖们在主面前有一致的领受，有一致的看见，以致的我们的教会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有一样的脚步，一样的方向。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叫 Why Nations Fail，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它的副标题是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那这本书出来之后，引起社会学界、政治学界跟经济学界的很多的不同的声音。一些著名的学者对这本书都发起了一些挑战，其中包括我们很熟悉的 Francis Fukuyama， 这个福山。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争论呢？在这本书当中，他描述了人类社会过去、今天跟将来可能存在的四种的经济政治的结构。一种就是什么？它的政治是开明的，它的经济也是开放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国家它必定走向繁荣富强。第二种，它的政治是保守的，它的经济是封闭的，那么这样的国家它必定死亡，必定灭亡。那第三种，他们认为可能还没有精确地找到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model， 就是它的政治是开放的，它的经济是什么？保守的。那因为如果它的政治是开放的话，它必定也会使经济逐步的开放。那第四种啊，就是很特别的人类历史上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的政治是什么？你知道我讲什么对不对？你很坏啊！它的政治是什么？保守的，但是它的经济是什么？开放的。而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找到了这种 model， 就是什么？在伟大祖国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种 model， 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性、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走上繁荣富强，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前两年有一部电影我是非常反感，《小时代》，有没有看过？还拍续集，投资4000万，居然拿了4亿的票房。哇，我想我们的国家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就是那帮俊男美女，对不对？吃饱饭没事情干，搞搞婚外情，穿穿什么漂亮衣服，然后这个生活就好像很幸福了。哎，居然这种电影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居然还敢拍续集，而这些做导演的、这些写这种剧本的人，还在这个社会上那么的 popular， 那么的什么吸睛。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国家真的病得不轻啊！什么小时代？什么小时代？这个时代是个大时代，中国普世全球化，这是个大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历来那么精彩过，今天这个时代从来没有这么大过。而且今天的中国向要哪里去，怎么发展，将来实在非常 exciting。 我们每个人要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要有幸很期待的看今后的10年、今后的20年，我们的国家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很多人在主的面前尽情的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民族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失散的灵魂祷告，因为我们期待这个国家会不一样，我们期待我们的民族将来会不一样。居然这样的时代被描写成小时代，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我为什么说我是大时代，你就要挑战我，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我告诉你，我们的圣经依据就是使徒行传，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使徒不断的延续的教会历史发展，福音影响历史历代的人的灵魂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还要继续，而且这个时代还要不断的下去，直到福音传遍地极。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使徒行传，除了李杰讲的那堂讲加百农，对不对，讲马太福音之外，我4次我全部是讲使徒行传。为什么？我上一次我很开心，我说你们这个带的敬拜非常好，今天的敬拜也非常好，因为我们实在是同感异灵的。我觉得好的敬拜是我并没有告诉你我具体的信息，你们挑的诗歌跟我的信息有吻合的地方。上一次讲到恢复，对不对？为什么要恢复？要恢复到主原来的话语当中去，要恢复到圣经所记载的教会生活去，要恢复到我们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所带领给我们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的模式当中去。所以要回去，要恢复。所以我们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就一直让我们看到是大的时代，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体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13章整个宣教历史的开始，因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宣教士保罗、巴拿巴被差派出去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安提亚11章被建立了，15章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的大公会议耶路撒冷教大公会议开始了，并且看到了是福音为普世历史历代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所以耶路撒冷的会议确认了外邦教会的合法性正统性。13章到15章让我们看到整个是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到了16章18章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因为什么？他在16章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呼喊他，你来吧，所以福音的重心就开始从亚洲往欧洲转移。到了17章基督徒居然被以弗所人认为是搅乱天下的一群，但是我告诉你，在那里你会看到，在雅典保罗面对世界级的哲学家，以比古洛派的哲学家、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他勇敢地去捍卫福音的真道。到了19章保罗完成了他3次的旅行，他准备坐牢了呀，因为上帝在他生命中使命差不多好像要完成了一大半的时候，在这个19章的信息当中，我发现有3次很重要的提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第一次就是在6章7节，圣经这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加增甚多，甚至有许多的祭司信从这道。这是第一次出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二次出现神的道兴旺起来是在12章24节，神的道兴旺起来越发广传，他已经不单单是什么有很多的门徒，有很多的祭司信从这套，他更加什么广传，因为神的道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什么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在那边，所以是什么越发广传。第三次出现神的道、主的道大大兴旺，又加一句而且得胜，而且得胜是在使徒行传的19章第20节。你会看到这3处经文的出现几乎是平行的，主的道、神的道大大兴旺，而每一次它都是回应了或者对应了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第一次讲使徒行传就讲1章8节，对不对？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到什么？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所以六章七节是神的道在耶路撒冷大大的兴旺起来，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对不对？直到地极，三个地方，撒玛利亚跟犹太全地是一个地方，因为神的道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了撒玛利亚跟犹太全地。而且在这里的就是十二章二十四节所对应的，当时的道在撒玛利亚跟犹太地区大大的传开，越发广传，到了最后，直到地极。一章八节说，直到地极，这里说什么？就是保罗在罗马帝国，在当时能够人能够看到的范围当中，他尽可能的把福音带到了每一个角落。所以当我们回想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常常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恢复到原来的上帝所设定的教会的使命意向当中去。所以我今天的信息的中心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应当使上帝的道得以兴旺的教会。我要从这三个方面讲。第一个，主的道征服本乡本土，就是在圣经里面说到的耶路撒冷。在这里说这个道用的是 Logos， 不是 Rhema， 这个 Logos 比 Rhema 重要的多。 Rhema 是我们每天讲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从出于神感动的，但是这个道是特指什么？几个因素，一个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道，第二，圣经就是这个道，第三，当我们宣扬的时候也是这个道。所以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的道，圣经是我们写下来，是使徒先知写下来神的道，当我们去传扬的时候是神的道被宣扬出去的道，而这三样东西是一体的。所以在这里说神的道大大兴旺，指的就是 Logos。 而这个兴旺这个词是非常重要，他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动作，在持续不断的兴旺，不断的兴旺，持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连续不断一直下去的增长。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很复兴，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问题，他们甚至忽略了寡妇的供养，他们甚至忽略了教会的日常的运作，他们没有太多行政的恩赐。使徒们关心在话语的教导、上帝道的福音的传扬的时候，他们忽略了很多东西，所以上帝就兴起什么一些执事来。当执事被兴起来的时候，使徒们可以专心的去教导、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这里说到两个东西：第一，门徒就什么加增，门徒的数量就不断的加增。这里说信徒吗？没有，我上次讲到信徒跟门徒的区别，对不对？我讲到 Christian 基督徒这个词是跟随基督的人，是信徒，不是不单单是信徒，是什么？是门徒，你是跟随神的人。第二，他说很多的祭司开始什么信从这道。所以当六章七节说到什么上帝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大的复兴，或者说是耶路撒冷教会在历史上发展的顶峰。它所带出来的果子就是门徒不断的加增，这个加增也是没有完成的动作，也是表示不断不断的加添门徒。我想到保罗，保罗一生忠于圣经，保罗一生忠于耶稣的教导，所以他在腓立比书、在提摩太后书，他两次坐牢的时候，他都提到，如果我们相信提摩太后书还是保罗所写的话，他两次坐牢都有提到，很明确的提到这个道不可以被捆绑，我人可以被捆绑。提摩太后书两章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之所以会被发达，会被复兴，会使人悔改，是因为神的道不被捆绑。在这里用的兴旺，神的道的兴旺，就是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的时候，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必兴旺，道，耶稣就是道，道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现在在中国传福音碰到的一些困难，对不对？我讲到一个机构的统计数据，惊人的发现，10年20年前每10个人有4个人信主，现在发现他们传道的区域当中10个人不到1个人信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受打击，好像这个时代到底会怎么样，好像人心拒绝福音。但是我告诉你会有突破。怎么突破？现在在不单单传福音的方法当中要突破，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祷告。我们之所以可以在敬拜的时候，在信息传递的时候这么的同感一灵，是因为什么？祷告。因为你祷告，我也祷告，我们并甚至不在一处祷告，但是我们会向同一个神祷告，对不对？为了同一个目标祷告。所以当这个机构后来就采取另外一种策略，当他们面对一个群体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过去一对一的去传，传统的方法是一对一的去传，我带一个人信主，然后两个人再去带两个人信主，这种方式。他们现在是说，你去到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你首先祷告，你花最多的时间祷告等候神，你求神让你看到在这个群体当中神要你遇见的那个人，而这个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这个人是可以使这个福音 evangelization 的时候，已经不是单单 kerygma， 我上次讲的对不对？不是单单传，是 evangelization 福音化，是要找到这样的人。后来他们做了一个试验，很有意思，在六十个群体当中，他们每一个群体当中，他们有2个宣教士，祷告，求神让他们看到他们要找到的人。而且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祷告让神给你看到你要看到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人也在找你。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为什么相信？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知道这个神昨天今天明天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他过去应许的东西今天还是同样发生，是不是？所以你要祷告，你要等候神，你要让神亲自的看见，让你很清楚的看见你到底要讲要找的人在哪里。你要清楚的知道神已经预备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也在找你。结果他们在60个区在做，后来发现44个区都找到，还有10几个区在找，44个区找到。所以这个福音的传播是艰难的，但是它是非常有盼望的。就像我上一次我上个主日讲完道到后台，一个姊妹来找我，她很难过的跟我讲，她说，牧师啊，我们教会的人很看重吃什么。哎呀，我在想，糟糕了，这个上帝派他来骂我，还喜欢吃好吃的。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但是他说，主啊，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人不看重进食，我们一天到晚，你看那些姊妹们吃的。他也是姊妹，不是我讲的这句话啊，你们去骂他，不要骂我好不好啊。他说，这个我们一天到晚姊妹们都到处就是完了之后到哪里吃好的，吃的肚子大大的，但是我们不注重进食。我说，所以肚子这么大。但是我告诉你，他就说，牧师啊，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鼓励大家进食祷告？我说，是要进食祷告，只要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律法，我鼓励大家可以进食祷告。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不是没有进食祷告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不少的弟兄姐妹常常的进食祷告，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城市，为了世上的灵魂在进食祷告。你也在寻找，他也在寻找。我感谢上帝，只是我希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如果有10个人那么喜欢吃美味的食物跟我一样的话，感谢上帝。但同样要有10个人要进食祷告。我还不是很肥啊， OK， 为什么？我还是祷告的嘛，我还是会进食的嘛。我过去在读神学院，我一个礼拜有进一天呢，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时间了。你们如果没有享受过进食祷告的美妙的话，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你知道当那个时候你把很多生理的需要放下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知道吗，你的灵性是很敏感的，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一上台，有个弟兄就跟我说，你出问题啊。对不起，还不是犯很大的罪啊， OK 啊，你不要误会啊，不是 moral 的啊， OK 啊， 他说你有问题啊，是啊，那天我刚刚在后台把我们的一个同工骂了一顿，当然有问题了。我一上台的时候，他就因为什么，他为我祷告了，他为我祷告了，他每天为我祷告，很认真的为我祷告，他知道我的状况。我们要复兴，我们要神的道兴旺，我们要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进食祷告。北京是个很地方很特别的地方，我因为参与一些本地教会的一些服事，我就发现我跟温州的教会，跟上海的教会，跟江苏的教会，跟河北的教会，跟北京的教会，北京很不一样。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在北京，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在北京。你们可能很快会离开，我不知道你们待多久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北京这段时间，你要看到你今后离开北京的时候，你就知道别的地方的教会跟这里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上帝很祝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圣灵有特别工作的地方。88岁的时候，林三刚经过北京，一到这里就说这个地方是圣灵很有特别工作的地方。我印证这点，我自己在这里7年的生活跟服事，我印证这点。我看到很多地方的教会很努力，但是我发现北京真的很不一样。这次 MC2030 我就看到北京教会的主办很不一样，是一个非常上帝祝福重用的地方，所以我们更加有使命在这里去传福音。本乡本地，我已经讲过，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什么，北京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就是在这里去传扬这个福音给这里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你要 evangelization， 你要有这个 evangelization 的能力，去对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工作的群体，对你学习的群体，对你的小区，对你的这个朋友的圈子。不要老是在朋友圈发什么高大上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了？我就真正觉得了，这你看我发不了，我从来不发，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不是一个反智的人，我不是一个反对时尚的人，我也还穿着一个，对不对啊？我也没有穿长衫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价值观始终是瞄在你吃什么好的，穿什么好的，我觉得你跟小时代里面这些搞婚外情的又有什么区别？你懂我意思吗？连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教会要复兴，你说哎，你是不是人越来越多？不一定，不一定。教会要复兴不一定是人数大大的增长，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有一点肯定，就是神的道在你的心里让你被更新，神的道在你心里面把你改变，神的道在你心里面让你翻转。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们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教会，我们也是个多元语言的群体。我们在中国是最大的国际教会，我们全中国最大的国际教会在北京，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家，到目前还是唯一的一家用华语敬拜 的教会，国际教会。所以我相信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不是偶然的。你们不要看很短暂的，如果我们可以拉开一段历史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如果你愿意仔细的看，你会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伟大的工作，但是你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的王弟兄，我的王长老就跟我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一到北京碰到那几个教会，我们几个弟兄，他说一开口又跟我讲生意啊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家里的人，我想跟你谈谈你属灵的东西啊，我想跟你谈谈你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上帝在哪里，上帝怎么样改变你并且要复兴你啊，或者你觉得哪里你失败的，你需要得到帮助，你生命需要更新啊。但是没有，我们北京很特别，北京的基督徒的数目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家庭教会7000家最少，7000家，如果按照一家100人算，你看有多少？三自教会22家，大堂，啊，每个区一家，所以在一起，我告诉你，北京的基督徒应该是超过100万的，但是还是太少。北京人口多少啊？2500万都不止啊，3000万啊。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看数字，我们可能在教会历史上你来看的话，我们永远是一个小群呢，我们永远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上帝就是把这个福音的使命给了你们呢， 给了我们的，我们是灯台啊。所以我们的长老们一起说我们 IMS 的使命，我们的意向，我们的 vision 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当代华语教会复兴运动的灯台。我们不是华人教会，我们不是以人种划分的，我已经讲一直在讲，我们是以华语，我们是用中文，用 Mandarin 我们来聚集的一个群体。而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带来整个的华语福音的复兴，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健康教会。我想第一重要就是健康，不是大，不是 mega church， 我们不是要建立 mega church， 我们希望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所谓健康，是我们是可以可持续性发展的，可以不断的成长的，造就在中国大陆本地跟全球华语的教会，这个两大群体。哎，你说你的口气太大了，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讲？哎，对不起，你不要忘记啊，我们中间，我们来在我们中间聚会的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呢，100个国家，我们的宗派也超过，差不多有超过100个宗派的人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教导了神的话语，当你在这里生命被福音摸着的时候，当你离开我们当中的时候，当你回到你自己本乡本土、本国本地的时候，你就把福音带到那里，你就把一个复兴的生命带到那里，你在那边也影响的人的话，我们就是对全球普世的华语的教会产生了影响。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第二，主的道不单单真相征服本乡本土，他还征服外邦外乡。在这里面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之外的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在这边这个词日渐兴旺，他用的还是同一个词，兴旺也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动作，持续不断的要去做。而且在这里面你知道吗，他用的这个12章24节恰恰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由安提亚教会要被派出去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因为13章保罗跟巴拿巴作为宣教士被派出去了，而这个时候12章24节又是使徒们在犹大全地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之后带出来的一个果子的高峰，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总结。神的道兴旺起来了，神的道越发广传了，神的道是让不同文化的人开始接触了，外邦人开始接触了，连太监都开始接触了，连不同地方的人都开始接触了。而这个时候福音向外传的能力就更强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说啊，弟兄们啊，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啊。弟兄姐妹，主的道理就是主的道啊，这个 logos 就是主自己，圣经的话可以快快行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想的是什么，你如果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我已经觉得你非常不容易了。我知道你们在北京都非常辛苦，非常的忙，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很多是一周5天在出差，只有周末才回来，所以我们师班招募弟兄永远是招不到的，永远是极少数极小群的。你们这些在北京上班的人干什么？你还是首席小提琴家，为什么不到教会来，不到师班来奉献自己啊？上帝要大大使用你啊！上帝给你这个恩赐不是让你就是在国家音乐馆表演一下的，上帝给你这个恩赐是要服侍他的。所以你们坐第一排的人很危险，坐前排的人都很危险，我随时点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是很复杂了。我是上海人，大家知道上海这两天发生什么事啊？小时代加大时代，离婚是小时代，这个离婚打爆旁是什么大时代啊？为了房子，为了一套房子 多少人敢在这个离婚呢、啊？上午离婚，下午什么买房？真的？为什么？我觉得做中国的领导人也真的很不容易啊。你什么样一个政策出来啊？你总是，我们的百姓实在是，哎呀！所以我告诉你，中国人没有希望，除了福音。这句话不是我讲的，不是我第一个讲的，真的。我十几年前跑到金陵神学院，看到当时83岁的老牧师，这个陈泽明。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差不多20年前第一次见他，当时他83岁，现在100岁了、哦、他说李弟兄，你知道吗？我是在宋尚杰布道会信主的，当然后来他被我们批评是自由派了啊。不过另外一讲，他说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福音啊，就是福音啊。你看看上海这些爆棚的买房的这些人，你知道当一个人的安全感全部在你的房产的时候，你知道多危险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地震的，这个世界上是有战争的，这个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可能性的。然后呢，哎呀，这些人离婚还开开心心的，哎呀，又可以买一套房了，又可以去贷款了。我说他们是玩弄我们的政府啊，他们太小看中南海的智慧了，这些是要自食苦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到主的面前来吧。如果你们在这里面聚集的时候，你们的心里到底是想的是什么？我实在是很期待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弟兄姊妹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把他们心灵弄得支离破碎，他们的焦点再也不在主的话语当中了，他们的焦点再也不在如何被上帝的道德着了，他们的焦点再也不在如何使福音可以广传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焦急啊，就像耶稣说的，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中国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一个使人疯狂的地方，你知道吗？它也是一个不知道未来的地方，你知道吗？它是一个迷失的地方，你知道吗？它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又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它是一个可你发达的地方，也可你使你掉入深渊的地方，你知道吗？求主正是让我们醒过来，回到他的面前来吧。我们的国家有钱就有希望了吗？我们的老百姓跑到外面去叭叭叭刷卡，刷了人家把人家那个免税店的那个服务员打一顿就有希望了吗？我们跑到这个飞机上去把人家空姐去骂人家就有希望了吗？我们有多少张信用卡就有希望了吗？我前两天我在看那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拉比 Jonathan Sacks 的一本最新的去年出的一本书 Not in God's Name。 这本书它主要是谈的是那个interreligious 的一些 issue， 就是说 terrorist 的这是恐怖主义跟基督教啊等等在犹太教怎么面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学者，也是个作者，所以基督教圈里面也很认同他。那他在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看到我就马上就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我马上就反应出来了。他说啊 ，weapons win wars， but it takes idea to win the peace。武器使得战争得胜，只有理念理想才能够赢得和平。我第一个反应，我看到这本书这句句子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到中国，我第一个反应就出来一行字，就是金钱可以改变环境，不，金钱可以改变你的物质环境，只有信仰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啊！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的是改变生命啊！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我们的社会要有将来，要有盼望，你再多个G20都没用啊！再多个杭州多少个那个都没用的，再多办奥运会也没用啊！只是当我们的心被改变，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的整个的理念，我们整个的信仰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有盼望啊！你要小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做生意的，我要给你泼冷水。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有人做过个统计。我们在高盛，在香港高盛的一个弟兄，他说我每个礼拜天讲完股票，第二天一定跌，所以你们要张好耳朵听了啊！有一段时间，我每个礼拜都讲到了股票，结果不是我故意的啊，对不对？我也没有先知的这个预测的能力啊，你不要误会啊。 但是中国的经济真的会下来？为了这个，我昨天晚上还跟一个弟兄特别通了电话，还在上海的，因为他是在某个制造行业的顶端的人物，我跟他谈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已经下来，而且还会下得很厉害。如果有一天面对破产，你不要太惊讶。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像过这样奢侈的生活，你不要太惊讶，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可能就急着这个机会让你重新回到他面前来。以赛亚说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使你的教室不再隐藏。今天因为太舒适太奢侈的时候，你看不到你的教师，你看不到上帝要提醒你的话语，你看不到上帝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济一定会下来，这个 L 型现在快要下了，继续还在下，什么时候到谷底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 L 型的这个谷底会持续多久，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泡沫不可能不破。全世界没有不跌的房价，没有过不跌的房价，全世界没有不破的泡沫。你的理想、你的安全感、你的寄托都是在这些可见的东西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在你有生之年上帝让你看到破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现在是不单单要在北京，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在上海支堂，我们要在香港支堂，我们甚至要在更多的地方去支堂。为什么？因为我上一讲就讲了，职堂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所以我们要去职堂，我们不断的去传，透过职堂来传福音，对不对？那好，这也是我们的 vision 嘛，这也是我们的长老通过的，我们的有 CIM China International Mandarin 跟 GIM 就 Global International Mandarin，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运作成有四大块的主要的发展的一个模式。第一个就是我们 IMS 是一个加百农，我们至少现在在 北京是加百农。加百农什么意思啊？耶稣当时在加利利海传道的，在加利利附近传道的时候，加利利海有三个中心，其中一个就是加百农。加百农是个 mission station 啊，很多商旅经过那里，对不对？它在 Kingsway 上面，所以很多人经过又离开，但是在那里的时候耶稣得到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你经过北京，无论你是海外华人、华侨还是海归的，无论我不管你在这里待多久，我希望你看这里是你的 mother church。 很多时候不公平啊，你们很不公平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来到这里每个礼拜天得这么丰盛的，是不是？哎，鼓励我一下好不好啊？但是你们没有看，这个是你们的母会啊，你的母会还在马来西亚，你的母会还在新加坡，你的母会还在台湾，你的母会还在美国。不是的，你在这里你就在哪里生根了。你在这里一年，这一年就是你，这里就是你的母会。你在这里十年，有些人我们的何长老他觉得来两年结果待了20年，对不对？我看他还是不想走啊，他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嘛，对不对啊？这是你的 mother church， 这是你的母会啊。你对这个教会有使命有责任，你对这个城里面的人有责任，你对这个教会的 vision mission 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去嘛。所以我们这里是加百农来走，然后我们要放训是什么？ Central Kitchen， 我们是个中央厨房。什么叫中央厨房啊？我们要现在需要把我们整套的教导的系统，除带人信主，从带人信主到最后神学训练，全部把它 digital 化，全部把它 digital 化，因为现在是个数码时代，对不对？所以呢，这套东西将来就成为我们的 central kitchen。 我们到哪里，我们这套东西，不是说我只有我们这套东西，不要误会啊，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但是有一群人适合我们，有一群人适合我们的 DNA， 是跟我们比较能够同样的领受福音，同样的看见，也有同样的使命去出去的。哎，我们有一套系统可以供应各样的需要。第三个就是职堂，我说了有 Global IMS China IMS， 我们现在已经在各地都形成小组了。我们在 Vancouver IMS Vancouver 现在每个礼拜天还在这里聚集，现在这里有个 IMS Vancouver， 我们在温哥华还有一个 IMS Vancouver， 它是每个礼拜六晚上，我说以后直播都很方便的， 啊，我们这里早晨九点，他们是晚上六点，哎，正好直播，对不对？最后我们还是个拖船 tug，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跟海外教会的连接，跟普世基督教的连接，把这些中国教会的一些资源性的东西或者策略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引导。我还有十分钟，对不起，我现在讲太多了，有时候是不是？最后第三点，主的道大大的征服地级普世，是什么？是十九章的二十节，在这里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呐、啊！这个大大兴旺 ，katakratos 是与属灵征战有关的。大大兴旺其实是大大，只是大大这两个字，兴旺是另外的。大大兴旺是告诉我们，主的道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了。这节圣经是保罗结束了他第三次的布道旅行，结束了他第三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完成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总结性的话，路加去总结保罗的宣教旅程。而且这是什么？全本路加福音当中整个宣教叙事的总结。神的道，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还加一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意义的。我在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真是普世的东西。我今年回到欧洲去度假，真的很不一样。我从到欧洲的第一天到离开的最后一天，这差不多四个礼拜当中，发现每天都有新闻啊，尼斯嘛恐怖爆炸了，一会儿嘛德国嘛又枪击案，所以你不要到德国去，很危险的啊，我告诉你。然后嘛一会儿那个土耳其嘛先是什么机场爆炸，然后嘛又开始政变了，一会儿嘛又开始地震了。我有的时候哎呀，我在想，主啊，我当时选择希望留在欧洲生活，就是因为什么？欧洲安静嘛。我希望留在欧洲，就是欧洲好像还是人类的一片净土嘛。结果美国嘛一天到晚打枪，到处在打枪抢劫，欧洲嘛到处是恐怖袭击。我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像在这个挣扎当中好像看不到方向似的。我觉得人类在哪里才能够安身呢？有人觉得哎呀，离开中国就安全了，所以你们现在拼命挣钱，到时候就离开这个国家，如果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个国家不太平，难道全世界会太平吗？如果这个国家不平安，全世界会平安吗？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将来，你认为全世界有将来吗？所以为这城这地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为我们身为还算是华人好好祷告。有的时候基督教的理念，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传承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上下去的。很有意思啊，现在欧洲两个 女的总理，对不对？默克尔，德国的默克尔总理，跟那个英国的梅总理，对不对？这两个总理、哎、你知道吗？他们都是谁的女儿啊？都是牧师的女儿，两个。我不知道这个梅总理的这个政策我还看不清啊、哦。但是默克尔总理你知道很有意思啊，他毕竟受基督教影响非常重，所以他的策略当中很多政策，对待移民的政策当中有很多是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他所以愿意接受100万难民从中东来，但是面对很多挑战嘛。你面对很极端的思想、极端的宗教势力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包容？你怎么样去接纳？你怎么样去关爱？你怎么样 去把他们能够接受呢？很不容易啊。特别是当基督教已经被逐步演化为所谓的高大上的一些群体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反省。我上周看完那个 Sunchrist， 我讲过这本书，对不对？ Unexpected Christian Century， 这个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学教授的那个去年的新书、啊、我刚刚看完最后一章，他讲到这个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发展的五个趋势，其中第一个趋势他就是说 The power of Christianity has come from the weak, the margins, and the most often from the oppressed。 是从被压迫的群体、被边缘的群体、是最软弱的群体当中显示出基督教的力量的。你再想想基督不是吗？你再想想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不就是这样吗？最最大的能力是透过没有能力彰显出来的，最最伟大的英雄是透过一个卑微的形象，被看成是囚犯的形象彰显出来，最荣耀的那个人是透过没有任何光环荣耀被彰显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还是在鼓励我们，我们更多的去看待我们身边我们需要关爱的群体，不单单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这样的话，福音就透过你自己的一个很点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可以被传扬出去。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我为这个事情我难过了好几天。那我不知道东哥在不在，那个我那个度假之前，我7月5号讲完道，最后一个礼拜，阿东过来找我，跟我聊天，他说，你回来之后，他说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说谁？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区，他们住在新河湾，是不是叫新河湾？那个就是在大悦城那头，新河湾那个小区，那个小区今年出过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北京电视台都报播了，报纸上都播了，就是因为什么？那些匪徒设计要绑架一个女人，在那个地库里面，他们已经跟随这个，然后这个女的每次她开高大上嘛，开的豪车啊，所以你们不要开太豪华的车。我告诉你，你还不如把它卖了，奉献到主的脚前呢。我不要你的钱啊，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你干什么？你看我有车吗啦？你看我有房吗啦？哎，你跟我站在一起，谁有自信心了？真的，你的自信心如果就在你开的那个什么宝马啊什么，哎呀，真是！我告诉你，那个女的、开的车太豪了，结果就被人盯了。然后呢，这个女的也很厉害，她很快就发现有人盯了，她就跟她先生说了。这个先生非常能干，生意做得非常好，80后，年轻啊，30多岁，能干，内蒙人，高大帅，高尚富，什么都有了，都有了。结果呢，好。有一天他太太开车出去，发现那个后面车又跟上了，然后把电话打给老公，然后老公就在三环还是哪里，在车上他们前后把那个绑匪给劫了。你知道厉害吗？你敢吗？把绑匪给劫了，牛不牛？结果冲过去打开后备箱一看，里面刀啊绳子啊，后来追发现连跑到那个郊区，连那个坟啊都挖好了，就准备如果绑票他不付绑那个票款就撕票，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个东哥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是他哥们儿，这个我说啊，真是这个，我说这个是豪杰啊，也得认识一下。还有他还没听过福音，他还没有听过福音，你懂我意思吗？再高尚富高大帅，他没有听过福音，他没有得到主的道。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次度完假回来，张东来找我，他说牧师你知道吗，2天前出事了，他在内蒙开车喝了几杯，开车飞出去，车上3个人全部当场死亡，太太6个月身孕在身上。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欠了弟兄姐妹，你在这里不是单单为你自己的，你在这里不是单单为了挣钱然后离开中国可以过你舒适的生活的，你在这里对人的生命，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对你身边的人是有使命的。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的教会存在，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在这里，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要跟你在一起，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有 IMS， 为了这个缘故，我不管你是不是海外华人，还是海归华人，还是老外说华语，你在这里，你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对这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所以我们要追随使徒的脚踪，让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也使 IMS 成为当代华语教会复兴运动的灯台。